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9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互换囚犯之后，三名美国公民已经抵达德州。拜登表示希望特朗普重新考虑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关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执行委员会邀请台湾加入，哥斯达黎加受邀加入。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海外香港人谴责港人治港的新定义，指出这样做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其中资深媒体人何良茂谴责北京官员重新去演绎港人治港。何良茂是这样讲的，
为以后的特首是即是由非香港人出任特首铺路，是制造舆论，保留特别行政区的名义，但是就是由中共统治，即是行香港西藏化。张勇这样讲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作为华盛顿同北京换囚计划的一部分，在中国被囚禁多年的三名美国公民星期三晚间抵达美国。白宫星期三较早的时候宣布了美国公民获释的消息，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中美之间达成的一项罕见的外交协议。北京在星期四宣布美国向中国交还了四个人，其中包括至少三名中国公民。北京说这三个人是出于政治目的被美方羁押，第四人是在美国居住了多年被北京要求遣返的逃犯。这次换囚协议当中获释的三名美国人是马克斯威丹、李海以及梁成运，他们乘坐的飞机星期三晚间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军事基地降落。拜登星期四上午对记者说，他同你们三个人都通过电话，他是非常好高兴他们能够返回家园。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希望后任总统特朗普重新考虑对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征收关税的计划，声称这个可能会破坏同亲密盟友的关系。拜登表示，我是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对墨西哥及加拿大征收关税，我认为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你知道如我所之前所讲，美国的情况不寻常，我们被太平洋、大西洋以及墨西哥和加拿大两个盟国包围，我们最不需要的做的事就是开始搞坏他们这些关系。我认为我们现时的关系是处于一个不错的状态，而且顺便要讲一句，就是我相信在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总统的合作底下，非法越境的数量已经大大低于他在任时的水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只是认为我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将会对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征收关税，直到他们严厉打击毒品以及越境移民，此举似乎违反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的总统辛巴姆星期四表示，他星期三同特朗普通话时候未有讨论关税，而且两个人一致同意两国将维持良好关系。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执行委员会这个星期在温哥华举行年会，并且在星期四11月28号会后宣布决议成立哥斯达黎加的入会工作小组。台湾入会因为未能够达成共识被搁置，台湾政府星期五对此表示失望，并且呼吁不应该有政治考虑。哥斯达黎加星期四表示该国已经申请受邀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据台湾行政经贸谈判办公室说明，有关的协议成员国11月25号至28号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第八次的部长级执行委员会会议，
會中是決議成立哥斯達黎加的入會工作小組，由秘魯擔任主席，加拿大和新西蘭擔任副主席，展開入會程序。台灣中央社報道說，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星期四下午在 CPTPP 執委會會議之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哥斯達黎加率先符合奧克蘭原則，因此將會成立工作小組進一步推進這個的申請案。世界衛生組織星期四敦促各國加強禽流感監測，之前美國一名兒童是成為了首宗的病例。世界衛生組織流行病以及大流行病防範以及預防主任科霍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近年來世界各地發現的人類感染 H5N1 禽流感的病例數量雖然少，但是正在增加。
But what we really need globally in the US and abroad，
凡科霍夫表示，我們真正是需要的是全球範圍內，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國外，對動物進行更強而有力的監測，對野生鳥類、家禽已知受感染的動物，包括豬、奶牛，以更好地了解這些動物的傳播情況。 H5N1 病毒在1996年首次出現，但是自從2020年以來，鳥類當中爆發的疫情數量呈指數級增長，同時受感染的哺乳類動物數量亦都正在增加。該個病毒株已導致了數千萬隻的家禽死亡，野生鳥類以及陸地和海洋哺乳類動物亦都受到感染。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星期四表示，瑞典已經正式要求中國配合，以查清最近波羅的海兩條海底數據電纜斷裂事件。該個區域發現了一艘懸掛中國旗幟的輪船，這兩條的海纜上個星期在瑞典水域受損，一條連接芬蘭以及德國，而另外一條是連接立陶宛和瑞典。在涉事海域發現的懸掛中國旗幟的散貨輪伊鵬三號，克里斯特松在哈堡松德鎮的記者會上表示，伊鵬三號一直下流停留在瑞典和丹麥之間的國際水域，瑞典希望這艘船移往瑞典水域以允許檢查，這個是目前正在展開的國際調查的一部分。
As I've said before, Sweden has expressed our desire.
克里斯特松表示，就好似我哋之前所讲嘅，瑞典表达咗我方嘅愿望，希望呢艘嘅船移往瑞典水域。瑞典同中国保持住联系。克里斯特松话：今日我仍然能够系话俾你哋知，除此以外，瑞典亦都已经向中国发出咗同瑞典当局合作，以查清所发生嘅事情嘅正式要求。他是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政府領導人召開了一次會議之後作出這一番的表示。在同樣的記者會上面，波蘭總理圖斯克表達了充分團結以及充分支持，並且相信瑞典將可靠地為波羅的海地區所有國家的利益行事。以色列和真主黨星期四互相指責對方違反了一項旨在結束持續了一年多的戰鬥的停火協議。以色列軍方表示，以色列空軍星期四襲擊了黎巴嫩南部一個真主黨用來儲存中程火箭彈的設施，真主黨被美國認定為是恐怖組織。以色列還表示，星期四向抵達南部地區幾個地區的車輛當中的嫌疑人開火，聲稱這個是違反停火協議的行為。而與此同時，真主黨議員法德拉拉指責以色列違反停火協議。中共中央旗下官媒《光明日報》原評論部副主任董屈玉的家人向路透社透露，北京法院星期五以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為由判處董屈玉7年有期徒刑。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發布的一份聲明表示，現年62歲的董屈玉在2022年2月在同一名日本外交官共進午餐的時候，在北京被警方帶走拘留，後來被以間諜罪起訴。星期五，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外界被深嚴，附近至少停有7輛警車，媒體記者被要求離開該個地區。一名美國外交官對路透社表示，他們被禁止出席聆聽庭審。日本快時尚巨頭優衣庫 Uniqlo 母公司首席執行官柳井正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採訪當中表示，該公司未有使用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棉花，報道刊出之後引發了中國消費者抵制該品牌的呼聲，相關的詞條星期五是並且是衝上了微博的熱搜榜。近年來，中國一直面臨著在新疆地區強迫勞動的指控。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已经新任命了一位美国环境保护处处长，我们会讲一下他的资历和他的优先事项的。另外也会讲到滑冰馆超市连传出天塌地裂，中国媒体疾呼救责。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海外港人谴责港人治港的新定义，这样做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11月24号在香港基本法基金会举办的国家宪法日讲座上发表讲话时，对一国两制的港人治港作出新的解释，指出港人治港的意思并不是完全指香港只是能够由香港人去治理，而中央亦都要参与治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加拿大籍港人何良茂因为主导成立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委员会，2022年起被港府通缉。作为资深媒体人，何良茂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谴责北京官员重新演绎港人治港，认为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为以后的特首是由非香港人出任特首铺路，是制造舆论，保留特别行政区的名义，但是就是由中共统治，即是行香港西藏化。张勇这么讲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
11月24日，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在香港基本法基金会举办的国家宪法日讲座上，围绕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发表演说。张勇说，根据中国宪法，一国两制入面的港人治港意思并不完全是指香港只能够由港人治理。
港人治港也是这样啊，并不是说香港这个一千多平方公里只能由香港人自己来治，不是这个
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只能够由香港人自己来治理，有这样的意思，但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当然中央也都要治港，如果不治港的话，那基本法又从何而来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主权者，由他来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和制度，那他是不是也都要管理特别行政区，也都要治港呢？他还可以行使应当由他行使的其他权利，指的是什么呢？是认为他应当行使的他就可以行使，他是一个开口权利，所有国家的主权者都是开口权利。张勇又强调，中国其他地方都有法律规定他们的自治权，在比较之下，香港拥有的是高度自治权。
其他民主区域自治地方不是说通过了法律就能生效的，香港立法
根据张勇
的
讲法，在中国其他民族自治地方并不是通过了法律就能够生效，而香港立法会通过的法律90个议员过半数表决之后马上能够生效。张勇又反问香港特区的自治权高不高，是不是高度自治，他又说高度自治是真的，是不需要打引号，这个就是宪法和特别行政区以及香港的关系。资深媒体人何良茂认为，张勇公开重新演绎港人治港和过去几年香港公务员的表现有关。
中共经过过去四年的犯国安法之后呢，深深了解到香港公务员系统由高官到一般的公务员，口讲就是支持中央，实质呢就是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中共是不相信地方官员，特别是不相信南方。中共是深知广东和南粤香港这个系统呢是养不熟的，所以他是不放心的。 所以他要亲自插手。
港人治港由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指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居民组成，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派人任职。他曾经表示，港人治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的构想在1984年由中英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确认。基本法第45条和58条分别规定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以普选为最终目标。在民主派和不少港人眼中，这个是中国中央对香港政制改革的承诺。由于双普选这个所谓终极目标几时落实并没有明文规定，过去十几年成为香港政治矛盾和社会分化的主因，并引发连串社会运动。2014年6月，北京透过一国两制白皮书首次明确指出，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授权。到2017年，习近平在庆祝香港主权归还中国的庆典上亦都重申相关的讲法。2019年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在反送中示威浪潮期间举行，媒体人何良茂表示，港人对双普选的诉求加上反送中效应帮助民主派取得压倒胜利，相反亲北京阵营兵败如山倒，但是同时亦触碰到北京的底线。
香港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全面溃败，他知道大势已去。在香港的如果要推行任何无论最基层的区议会选举，以至中央级，即是所谓香港的决策阶层的，即是立法会议员的选举，中共都知道是无法改变到香港民心。中共是非常恐慌，是要用尽一切方法是阻截香港的民主派，以至香港社会上反共，由反送中引起的对中共的非常强烈不满，以至到要争取双普选的呼声，他要压下去。
到2021年3月，北京出手改变香港选举制度，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规定设立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和确认选委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候选人的资格，并表明完善选举制度是为了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何良茂说，随着民主派绝迹香港议会选举，相信北京下一步会将矛头对准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邻近香港同样实行一国两制的澳门，目前是由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由北京派遣到澳门的精英岑浩辉出任特首。何良茂相信在可见的将来，香港很可能步澳门后尘，由京人治港。
疫情结束了之后，发觉这些英式的训练的官员呢是没有办法在香港协助到中共统治的任务。因为第一，这些官员他们是来自纪律部队，他们并没有国际视野；第二，也都没有一个广泛的社会联系；第三，也都没有任何经济经融的知识。他们这些官员本身就是识执行任务，但是执行上来呢挂一漏万，是完全是不符合北京中央的心意。
中国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主权者为由，表明中央亦都要治港。流亡澳洲的香港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对美国之音说，张勇显然是将主权和治权混为一谈。
高度落实港人治港就是争取一人一票直选全面普选，这个一直都是争取民主的人过去几十年的理解的。但现在他的讲法就将主权和治权都要捞在一起，就算现在李家超做都等于是完全 100% 是北京的傀儡。所以你说下届直接在 外省或者外地派一个人来去管治香港，这个完全有可能。我偏向更加相信这个可能性，比起一个香港人做特首的可能性重大。
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基本法对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范畴已有明文规定，北京官员展述有关睇法的时候必须回归基本法。
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另外呢，就基本法的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有规定到外交、国防这些是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这些所谓开口权的东西呢，当然就是这个要以那个法律为准绳。但是开口权是在于要尊重中英联合声明和尊重基本法的相关规定。
刘梦熊并未直接评论香港下任特首会不会由具有中国大陆背景人士出任，他只是强调不尊重两制差异，将香港社会管治模式内地化，只会毁掉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毁掉香港作为中国和外界联系桥梁的作用，这样对于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有百害无一利。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中国吉林省一栋斥资5000万元人民币兴建的滑冰馆上个礼拜一发生屋顶垮塌事件，引发舆论关注。而在此前的仅三日，云南一间刚刚开业的超级市场即是地板塌陷，导致顾客坠入下方的河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这件案件的情节存在差异，但类似这样的豆腐渣工程屡禁不止，凸显出中国政府相关监管效能存在严重的疏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11月18号清晨7:35，位于中国吉林省的白城市滑冰馆在一声的浓烟巨响当中，由钢结构支撑的屋顶是塌冧过半，随之有喘声的烟尘从几百米外都看得见。当日的官媒央视新闻报道说，事发原因初判是屋顶钢结构变形，施工质量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所致。这次意外发生后四日，除了少数媒体发文追责之外，微博相关议题停留在11月18号事发当日。此后诸如是标签吉林一滑冰馆被爆塌冧，官方回应吉林一滑冰馆被爆塌陷等的词条都被标注为是抱歉，这个话题内容未予显示。引发最多网民热议的是去年齐齐哈尔第34中学体育馆，因为屋顶被用来堆放珍珠岩建材，又遇下雨吸水增重而压垮。去年11月黑龙江佳木斯体育馆塌冧，官方讲法就是因为暴雪压垮屋顶。这次吉林网民就写话，肯定是不能够赖雪了，吉林今年还未落过雪呢。来自江苏的网民就说，质量堪忧。位于北台湾的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副理事长邱达昌认为，从初步公开的资料来看，白城市滑冰馆塌冧恐怕和施工的瑕疵是脱不到关系，只要检视原始设计图、结构计算书和施工记录，就有机会找到真相。
60公尺长、60公尺宽这样一个大跨距的建筑物的施工品质方的要求非常的高，那如果在其中有一些小瑕疵的话呢，可能会发生一些连锁反应啊，而造成整个屋顶的钢架结构没有办法负荷它原来的重量，而瞬间塌陷。
邱达昌话：这个场馆60公尺长、60公尺宽，咁大跨距的建筑物，施工品质要求非常之高。如果有一啲嘅小瑕疵，可能会发生连锁反应，造成钢架结构冇办法系负荷原来嘅重量，瞬间就会塌陷。另外一位因为事涉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土木技师进一步说，这两年接连发生体育馆垮塌事故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都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季节和昼夜温差非常之大，因此大跨度钢结构热胀冷缩的幅度也都必须在设计过程当中正确计算。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专家王维乐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如果单就白城市滑冰馆垮塌的事件来讲，他认为最有可能的是钢材的质量不过关，因为先前德国也都发生过因为中国进口的钢材质量低劣导致是桥梁建设出现状况。王伟乐仲说，今年5月中国国务院才宣布协同自然资源部 住屋、城乡建设部等多个部委完成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检查公布，当时号称动员260多万人调查城乡房屋建筑3.54亿栋，摸清了全国房屋和市政建设的家底。他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些建筑在没有明显自然灾害的情况之下垮塌。
他认为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建筑资料库，特别查的是安全问题，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把这些数据呢公布出来。
王伟乐说，中国政府认为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建筑资料库，特别查的是安全问题，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将这些数据公布出来，哪一些建筑是不安全的，所以对防止这种垮塌的事件也都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油管时政频道主龚子沈同样认为事件背后的核心问题直指贪腐。龚子沈说，虽然上述事件仍然是调查当中，并未是得出最终的结论，但是中国很多官员和厂商为了获取利益而存在将工程层层转包的行为，多年来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严重的是过去都说因为偷工减料，建筑起好是10-20年就会出现漏水、外墙剥落的问题，现在就连先至启用5到5年的滑冰馆、刚刚开业6日的超市都会是塌冧，显示由来已久的豆腐渣工程不单止是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除非是说有天灾，那可能是有环境问题，但是这个很明显如果没有环境问题的话，那一定就是人为问题了。
他说，除非是说有天灾，那可能是有环境问题，但是这个很明显没有环境问题的话，一定就是人为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美国环境保护处很快将会迎接一位新的处长，前议员李泽尔丁已经被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出任这个职务。泽尔丁的资历以及该机构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法规方面，预计将会怎样变化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罗尼卡·伊格莱西亚斯所发来的报道。
泽尔丁来自纽约州，曾经担任4届共和党人众议员，亦都是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长期支持者。泽尔丁即将成为美国环保署的下一任处长。特朗普在11月11日发表的声明中宣布了对泽尔丁的提名，并表示这位前国会议员将释放美国企业的力量，同时保持最高的环保标准。泽尔丁向福克斯新闻讲，要实施特朗普的经济议程，他觉得好激动。
There are regulations that the left wing of this country have been advocating through regulatory power that ends up。
这个国家的左翼分子一直通过监管权力推动一些法规，最终导致企业走向错误的方向。在民主党总统拜登的领导之下，美国环保署优先考虑生产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并且对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进行限制，以便限制有毒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特朗普就
说，
我们将突破每一个官僚障碍，迅速批准新炼油厂、新发电厂、新电力厂和所有类型的反应堆。在泽尔丁获得提名之际，联合国再次呼吁各国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以应对全球变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
The sound you hear is the ticking clock.
听到的声音就是滴答滴答作响的时钟，我们正处于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 1.5 摄氏度的最后都市阶段，时间不在我们这一边。美国之音记者伊格莱西亚斯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